I spend my holiday.
他这里面的这句话背出来之后，现在我们再来看这句话到底我们要学会怎么说啊。Spend 加时间加地点，这是我们最常用的表示的是在什么地点花费了多长时间，或者是度过了多久。我们把它放为度过，表示在什么样的一个地点度过了有多久，或者是花费了多长时间，在什么地点度过多久，花费多长时间，都这么说。好，那下面我们大家就来看这个概念。我们常常会说的是，哎呀，我今天在海里面可是玩了个够，玩了三个小时。你说我在海里玩了三个小时，你会怎么说呢？好，那以前你会说我在这里面花了三个小时，你可能想不起来。今天直接会说 I spend 3 hours 什么的 sea in the sea in the sea。 你看这句话很好就说出来了，对不对？好，那然后再会说，哎呀，我跟我妈妈在一起度了周末，是吗？我跟我妈妈在一起度了周末，什么意思？我在我妈妈家度过周末，那就叫 I spend my weekend。 好， I spend my weekend 在哪儿？ At， 记好了，在家里边用 at my mother's。 at， 我们说妈妈的家怎么说啊？My mother 加什么 EPAS at my mother's。 好，你看 I spend my weekend at my mother's。 好，那然后还在座的同学会说，我每天上午都要在教室里面度过多长时间？三个小时，对不对？我每天上午都要在教室度过三个小时，会说 I spend 3 hours in the classroom every day 每天都会这么做。好，那到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哎呀，今早我真倒霉， I'm late， 我迟了，迟到的原因是什么呢？堵车，对不对？那么这样子这个表达方式当中，你要想把这句话一口气告诉别人，别人会说，你说 Why are you late？ 会说 Why are you late？ 你为什么会迟到啊？然后你会说 Because what？ Because 什么？好，这个时候你就会说这个因为遇上交通这个堵塞，你就会说 Because I spend a lot of time，然后用什么 traffic jam， 这是我们马上以后要学的一个词，叫 traffic jam， 叫做交通拥挤、交通阻塞。你会说 I spend a lot of time in traffic jam， I spend a lot of time in traffic jam， 说我在这个交通拥挤当中度过了好多时间呢，所以我今天堵车了，今天迟到了。好，那这是我们今天在这里面我们所要这个学会的表达方式。以后你可以这么说了，别人会问你是How do you like Beijing？ 哎，你觉得北京怎么样啊？我们很多的外地同学，对不对？然后回家你就会说，哎呀 ，everything is good， 每一件事情都很好 ，except the traffic 啊，除了交通。And every day I spend a lot of time in traffic jam， 每天我都要在交通阻塞当中要给堵好久啊，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对这个北京的一个评价之一，叫做 I spend a lot of time in traffic jam， 除非你夜里出来。啊，那这是我们今天在这里面大家 spend 这个词会不会说了，叫 spend， 叫在某地多了好久好久。好， but I didn't write a single word， 这个人尽管怎么样，尽管他花了一天，但是他还是没有写出任何一个 single word， 本身是 didn't write a word 就够了，但是他为了强调一个字都没写出来，所以他如果说 didn't write a word， 你会想到什么？Didn't write a word， 你会想到他一句话都没写出来，对不对？他只有说 didn't write a single word， 你才会想到哦，一个单词都没写，他连一个单词都没写。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三课，下面一起回忆一下第三课我们学了哪个概念。第三课是呢，我们今天有几个句型要求大家学会说，第一个是 spoil， 以后你遇到不顺心的事让你感到不高兴，你就会说 something spoiled my day， 对不对？ something spoiled my day。第二个你又会在尾巴上你又学到另外一句话，叫做我在什么什么的当中待了一天，你会怎么说？你会说 I spend some time 然后加在某个地点就可以了， spend some time 加地点，这样的两个句子我们都会常说。但是我们今天在这一课当中很明显我们不断的见到的一个是什么呢？ spend somebody something， lend somebody something， teach somebody something， 然后我们都会把它摇身一变，会把它变为 spend something to somebodyLend something to somebody, teach something to somebody， 我们都会变为这样的一个结构。那么因此这就会成为我们今天这个文章的重点。 So let's look at the special difficulties， 一起来看难点。 Special difficulties by yourselves。 好，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部分。这个部分的难点准确的说它就处于我们刚才所说的那几个词，哪几个词呢？第一个什么 什么教某人做某事，给某人什么东西，给某人送什么东西，和借给某人什么东西，就是这个概念。我们在今天的英文当中称它为什么样的语法，叫什么宾语，找到了没有？他今天上面说，今天的英文当中有些动词可以带两个宾语。什么叫两个？两个就是双的意思，对不对？所以我们英文当中有一种概念叫双宾语，动词的后面能加双宾语。什么叫双宾语呢？然后他书后面又对你进行解释，所谓的双宾语就是两个，哪两个宾语？一个叫直接宾语，一个是间接宾语。哪个是直接宾语？他说表示动作结果的是直接宾语，然后什么是间接宾语？表示动作的目标的是直接宾语。所以我们现在就把拿一个最熟悉的结构叫 give somebody something 这个结构来看，目标是什么？把东西给某人，人是目标，对不对？它是间接宾语，而 something 是什么宾语？直接宾语。好， something 是直接宾语，那么就是我们的物。所以我们以后就这样记，就是 give somebody something 这个结构当中 somebody 是什么？直接宾语啊，是间接宾语，而 something 是直接宾语。但是我们问题是，如果你要记不住这一种概念，哪个是直接和间接宾语，有没有关系？没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面啊，我们来看，如果大家以后立志要准备跟我一样成为英文老师的话，你今天一定要记清楚 somebody 是间接宾语， something 是直接宾语。如果你只是准备说这个词我只是拿来用的，直接宾语间接宾语你可以不记，记它干嘛？记它一点点用处都没有，只有我这样的傻瓜才会去记它，知道吗？所以呢，那这样的这个结构，我们同学说那我记什么？你就记这个结构，一说 give 你马上想 give somebody something， 然后你还会想到另外一个结构叫 give something to somebody 就够了。那么我们有同学说，那今天这一部分的难点岂不是白说？不是白说，下面有内容。我们今天的集中内容在下面，他说间接宾语在大多数情况下置于直接宾语之前。你看我们看的啰啰嗦还看不懂，那我不如记结构，对不对？什么直接宾语在间接宾语，还是间接宾语在直接宾语前？他说但是间接宾语在后，间接宾语在后的时候，间接宾语前面要加 to， 不就是我们这个概念吗？间接宾语要把它放到人要放到后面来，那它就要加 to。 好，那跟我们的记忆有没有矛盾？没矛盾。问题就在底下就来了，他说间接宾语前面必须加 to 或者是 for， 这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我们以后要记得，今天你可以记得，哎，我们的英文当中有一种概念叫双宾语，实际上就是两个宾语。好了，够了，剩下的你就不用记了，什么双直接宾语、间接宾语对你都不重要。然后你还要记好的就是，像这样的这种动词后面会加 somebody something， 然后它这一类的动词，这一类的动词不是这一个动词，这一类的动词后面会变成 something 什么 somebody 呢？既有可能说 to somebody， 又有可能说 for somebody。那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找什么样的词叫 to somebody， 什么样的词叫 for somebody 就对了。好，那书上面对 to 和 for 怎么来定义的？ to 叫做动作对什么人而做，动作叫 for 叫什么？动作为什么人而做。事实上这句话我觉得他讲的已经很到位了，你记得能够用什么什么 for somebody 的概念，这个翻译一定会放为为什么什么人，或者是替某某人。而我们的 to somebody 一定放为给某某人，而我们一汉语当中可能大部分的范围给某某人。现在我们来就来看一下他的这个表达方式。比方说现在我们来看啊，说把一本书给我，对不对？那我大家都会知道叫 give a book 什么 be to me。 我们现在来看能不能用 for 呢？如果一旦要说 give a book for me， 那我就会范围为我给一本书，替我给一本书，好像都不对劲。事实上是因为你说为我给本书，替我给本书，好像把那本书给别人了。而现在我要认识你把书要给谁？给的是我，对不对？好，那再来看一下，如果我们这个 give 不好理解的话，我们再来看看 take， take 就更好理解了。我们刚才说送花吧，就是送花给我的妻子，还是为我的妻子送花？现在你看汉语当中是说为我的妻子送花，还是给我的妻子送一束花？是啊，是给我妻子送一束花，对不对？那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一旦范围给，肯定是 take flowers 什么 my wife to my wife， 他肯定就不会用 for。 那有同学说啊，那 for 到底留着是干什么的？然后我们下面来看，有一个词叫买。汉语当中我们常常会有这个概念，叫哎呦，我今天给你买了一本书，汉语当中是这么说，是不是？给你买了一本书。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那有同学说那好，那就用 to。然后我们再想等等，因为汉语当中这个词用的是很飘忽不定的， 我们再看它底下能不能说得过去，如果能说得过去，我就可能会用 for。 然后我们再来看所谓的给你买本书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今天替你买了一本书。汉语当中有没有这个概念，我替你买了本书，是不是就是我给你买了本书啊？我替你买的，这样就是我给你的。那么因此我一旦既能在汉语当中说为给，又能翻译为替的话，那这个词我就会选用那个 for。 所以我常常就会说 I buy a book from you for you， 我就会用 for you。 好，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有时候我们在餐馆里面也会说，哎呀我给你点了一份汤，哎，我给你点了一份汤。现在我们请大家来告诉我，还会不会说成我替你点了一份汤，我替你点了一份汤，可不可以？可以。所以那么我们就得出来，点汤这个 order 这个词就应该是 order soup 什么 you for you， 它就会是 for you。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来看一下，你用 to 和用 for 实际上在汉语当中完完全全能够分得清楚。怎么分？就是你看，如果范围汉语当中不但可以说为给，而且还可以说为替的， for 为为的，那么这个词我就会用哪一词？ for。 如果只能翻为给，不能翻为替和为，那我就只能用哪一词？用 to。 那我就只能用 to。 好，那么这是我们今天在这里面我们所看到的，这是第一个。那么下面我们请大家说，哎呀我今天做了一个蛋糕，然后你会怎么说呢？跟你是什么关系？我今天做蛋糕跟你是什么关系？我给你做了一个蛋糕，可不可以说我为你做了一个蛋糕？可以。那所以是 make a cake from you for you 吗？所以它就会是 for you。那今天呢，像这样的句子能不能分得清呢？什么时候加 to， 什么时候加 for， 上面这个结构是固定的，对不对？不管你是做蛋糕都可以说的是 make you a cake， 但是轮到下面就变了，它有可能是 make a cake from you for you， 也有可能是 make a cake to you， 是 to 还是 for， 然后我就要决定我到底怎么翻译，翻成汉语是什么意思。 understand。 好，所以我们说在这个表达方式当中这才是重点。那么然后我们又说，那我每次我都这么想，那我岂不是还没学完英语我人已经还已经先死掉了，对不对？已经是被累死掉了，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说，那这样子就要借助于我们大家要学会的第一种概念，也是一种最偷懒，但是在偷懒之前你要先累什么一个概念呢？我们要记哪些动词最常跟 for 相连，我们就记这个概念。大部分的动词还是跟 to 相连的，但是有些动词它是一说出来立刻就会跟 for 相连。哪些动词？第一个词 buy， 第二个词 order， 第三个词 make。 除了这样的词还有什么呢？哎，我们常常会说的是，现在我找到你也在找你的那个玩具，对不对？结果我找到了，我找到的那个玩具跟你什么关系？你在找你的玩具，我帮你找。那这个时候是我给你找到的玩具，还是我为你找到的那个玩具？是让我为你找到的那个玩具，对不对？所以用什么词？ for 吧。那么我就会用 find something for you。 哎呀我是替你找到的，因为我自己找的都没用啊，我是替你找的，所以 find something for you。 好， find。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除了这样的我们几个表达方式之外，我们然后还有一个短语是我们大家要学会的一个口语形式，叫 do somebody a favor。 它的概念叫 do somebody a favor 翻为帮某人一个忙，帮某人一个忙。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啊，以前你说请帮我一个忙你怎么说？你都要说 can you help me， 对不对？你都会这么说吧。但事实上当你走出国外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你所学的句子是多么的不管用，人家根本不说跟你说什么 can you help me， 他常常怎么说呢？哎呀请帮我一个忙吧， do me a favor please。 好，那这一句话再来看一下， do me a favor please。 那么帮我一个忙事实上是我给你做还是我替你去做？现在告诉我，我帮你一个忙事实上是就是做这件事情，我什么你做，我给你做这件事还是我替你去做？我替你去做吧。所以这句话又可以说成的是 do a favor 什么 me for me， do a favor for me。 所以那么我们曾经一个同学是最有意思的就是什么呢，他出了国然后之后打了一个电话给我，他说老师我发现你教的东西有用处。我说怎么了？他说我跟你说我们那个外国人果然跟我说了个 do a favor， 然后他跟我说了个 for me， 我觉得好奇怪，我还纠正了他一下，我跟他说我们老师说的是 do me a favor， 不应该是 do a favor for me。 我说你没说是我是许愿吧？他说我说了。我说那完了，以后那个人一辈子记住中国有一个笨蛋老师， 居然不告诉他 do a favor for somebody。 所以我们现在今天记好了啊，然后这样的概念一定叫 do somebody a favor 是对的，但是 do a favor for somebody 也是对的。就因为我当初我多节省了一口气，结果然后他就在外面把我的脸给丢尽了。好，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叫 do somebody a favor， do a favor 什么 somebody for somebody 啊，那你请你帮他一个忙好吗？你帮他一个忙怎么说？那我就可以两种说法， do him a favor 或者是 do a favor for him。好，那今天的这句话我们大家把它记住。一般的情况下，事实上我们更多的时候会用 to 还是 for？ to， 对不对？好，所以现在告诉我有哪些词用 for。 第一个词 by， 第二个词 order， 订购订阅，对不对？第三个 make， 第四个 find， 然后还有我们常用的一个表达叫 do somebody a favor， 或者叫 do a favor for somebody。这也就以后我们会常常会这么说，哎呀我替你做了一件事情，我替你做了一件事情，你常常就会说 I do something for you， 对不对？ I do something for you， 我替你做了这件事嘛。那今天在这里面我们就是书后面一共有18题目当中，哪些是可以换的，哪些是不可以换的。大家可以说他下面说 write 叫改写，比方说第一句话啊，他说 he paid the shopkeeper some money， 你就应该怎么改写？paid， 然后你看到 somebody something， 我立刻就会把它改为 he paid some money to the shopkeeper， 是不是？那就这种改法。那像第三种句子又怎么改呢？第三种句子叫 the writer brought a bottle of beer to the man， 那像这种句子我又把它改回来，就叫做 the writer brought the man a bottle of beer， a bottle of beer。 哎，这句话事实上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新概念当中的好多的后面的句子都很实用，比方说这句话就很实用，第三句话就很实用。他说的是那个人为那个 man 买了一瓶 beer， 对不对？而这句话我们常常能够在这个上面能够看到，能够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能看到。日常生活当中常常如果你觉得你很欣赏一个人，然后你在酒吧你碰到他，你很欣赏他，你跟他很投机，你就会这么说 Can I buy your glass of beer? Can I buy your bottle of beer? 哎，我能为你买一瓶这个什么什么酒吗？事实上他在问你，问我能为你买一瓶什么酒吗？事实上的概念他就是我请你喝一杯酒的概念，就是我请你喝瓶酒的概念了。而在这里面他表示了他对你的一种什么欣赏，表示了他对你的一种欣赏。一般情况下就是应该接受还是不接受？接受。一般应该会说 thank you， 会要接受这个东西。好，那这是我们的第三bring， 不叫买啊，叫 bring 啊，叫带来。但是我们常常会有 buy somebody something， 我们常常会有 buy you something， 叫给你买什么东西。好，那剩下的十八句我们就剩下的十六句了，十八句要做掉了两句，还有十六句，对不对？那么十六句请大家自己回家去一题一题的做过来。好，那么这是我们今天在这里面所看到的这个表达方式，叫难点。我们就不用看了，剩下的练习大家自己回去看。Then we can come to lesson 4，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第四课。